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靖远。还是要先跟大家告知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呢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也可能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了。那么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点击视频下方这个文字简介区中的这个链接来留下你的 email， 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都将在第一时间就提供给您，这会让我们可以实时的保持联系不间断了。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就是昨天对很多朋友来说呢，甚至对绝大部分的美国民众来说，可能都是难以入眠的一天了。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因为林伍德呢，他又点破了发生在今年10月8号对 Dominion 这个母公司的神秘的一个巨额的注资。他与一家中共国企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公司有关系。那么更是因为啊，就是左媒普遍的在报道说，司法部长的巴尔呢，他自从这个大选舞弊丑闻爆发以来呢，第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向公众表态，声称啊，尚未见到足以改变大选结果的选举舞弊的证据。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了，也是一条引起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争议颇多的新闻。采访巴尔的媒体呢是美联社。就是上一次第一个跳出来为这个德国服务器进行辟谣，声称说这个 Cyto 公司根本就没有服务器在德国，也不曾有什么美军的行动等等的，就是这家媒体。那么美联社的报道中呢，巴尔他的说法呢主要是有以下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巴尔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大规模的舞弊。第二呢，巴尔他针对投票机舞弊的说法呢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一种关于系统性舞弊的说法是机器被编写了程序来扭曲选举的结果，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已经对此进行了调查，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那么第三呢，就是巴尔在采访中也表示说一些人啊，在选举舞弊的问题上过度的使用了刑事司法系统，而一些指控呢，它应该是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那么美联社就引述他的原话说，人们不喜欢一些事，他们就希望司法部来介入调查。他还强调说啊，首先必须有证据让人相信有犯罪需要调查才行。那么客观的说啊，就是巴尔的这个表态，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是司法部长嘛，首次对大选的舞弊来表态，所以呢，美联社的报道呢，很快就被所有的媒体都放了大头条。对左媒来说呢，当然就是一片欢呼了。静香的报道说，司法部长呢就已经证明了这个大选是不存在舞弊等等。那么川普的律师团队呢，也迅速的发表了一份声明，明确的指出。说司法部啊，从来没有检视过川普团队收集的6个摇摆州舞弊的大量的证据，他也从来没有审计过哪怕是一台 Dominion 的计票机器，而且呢，也从来没有传唤过哪怕一个川普团队所找到的这些宣誓的证人。所以呢，巴尔的说法呢，他只是一种缺乏了解与调查的一个个人意见而已。那么大众舆论呢，当然就是一片哗然了。有很多人，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对巴尔进行痛斥，说他渎职啊等等。我也看到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大骂巴尔，说他是深层政府的一个暗桩啊等等。但是呢，随后啊就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事情。司法部的发言人呢，接着就发布了一份针对巴尔的这个说法来进行澄清的一份声明。该发言人是这样说的，一些媒体错误的报道说司法部已经结束了对选举舞弊的调查，并且宣布了对选举中没有舞弊的肯定性结论，但是美联社的报道和司法部长的说法呢，都不是这样的，司法部将继续尽快的受理，并且积极追查所有具体和可信的舞弊指控。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很快就转发了这份声明，并且呢 以他那种一贯的直率风格痛斥说假新闻呢就会拒绝报道这个消息。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就是对巴尔的他这番话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的分歧啊争议啊，他其实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么我们对巴尔他这番话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呢？他究竟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要补充两个比较重要的细节，这个呢也是被媒体和大众基本都忽略了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呢，是在美联社发表巴尔采访的报道之后呢，仅仅是15分钟的时间，巴尔呢他就立即正式的公开了他在10月19号签发的一份行政令。那么这份行政令的内容呢，就是说他已经把约翰达勒姆这个人任命为特别检察官，来调查通俄门的源头。这个达勒姆他被授权调查呢，是包括但不限于在2016年针对着川普竞选团队或者跟竞选团队有关以及川普政府的任何联邦官员、雇员或者个人或者是实体是否违反了法律，当然也包括了对穆勒团队调查通俄门这个案子本身的调查。当然这一大堆话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这是很拗口的，所以如果我们还是用那个大白话来把它重复一次呢，它的意思就是这个达勒姆呢，他可以追查2016年大选中的违法犯规的情况，也可以调查用通俄门来构陷川普的真相，而且呢调查还可以不限制在这个范围。那么这个可以说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此前在11月9号的时候呢，巴尔他有曾经公布过一份备忘录，就是他正式的授权美国联邦检察官在各州选举的结果核准之前，要就大选的这个投票违规行为中的这些实质性的指控来进行调查。但是巴尔的这项举动呢，他被认为是打破了司法部已经有40年历史的一个不干涉政策。就是这个不干涉政策呢，它通常是不会让联邦的检察官在选举结果得到无争议的确认之前来进行选举舞弊的公开调查。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司法部的选举犯罪部门的主管名字叫做皮尔格的，他就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闪电辞职了，借此呢来给巴尔施加压力。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巴尔他任命这个达勒姆这样一个特别检察官来调查2016年的选举犯罪的情况呢，就多少有了那么一点迂回作战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民主党的这个选举舞弊其实它是早就存在的，包括2016年也不例外，对吧？鲍威尔他就已经公开表示过嘛，他说他手里有希拉里在2016年选举舞弊的证据。那么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呢，是在昨天下午，就是美联社的报道发表以后呢，巴尔就进入到了白宫，和川普总统呢进行了大概3个小时的会面。当然他们两个人究竟谈了一些什么东西呢，现在我们是无从得知的。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美联社的这个采访报道发表后呢，川普除了转发司法部的发言人的那个澄清声明之外呢，他一直都没有针对巴尔本人去说什么。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看巴尔的这一番表态，有些东西呢可能就比较好理解了。首先啊，巴尔他是一再的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如何如何，这个当然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余地，对吧？目前暂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不等于说它就不存在这个东西，也不等于说以后不会看到某个东西。其次呢，他实际上是承认了有舞弊的存在，只是呢他目前认为这是不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舞弊。至于说我们看到的大量的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这些证据，为什么巴尔他说他没看到呢？我想大体上啊出不了以下3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巴尔本人他根本就没有积极的去推进调查，所以他当然就看不到，或者说就视而不见了。第二呢，他遭遇到了下级部门跟他作梗，比如说像 FBI 啊这一类本身就有问题的机构。第三呢，川普和鲍威尔团队呢对他不够信任，所以呢很多关键的证据呢是不想交给他的，因为给了他就等于给了 FBI 这一类的部门，那么可能会给关键证据啊带来一些风险。那么最后一点啊， 就是巴尔他通过发言人来强调了，说司法部呢是继续保持开放的状态，会受理并且调查可信的舞弊证指控。但是呢，巴尔在接受左媒的采访来谈他这样没看到，那样他也没有看到，那么这个态度的本身他的确是明显的带有一些倾向性的，对吧？所以呢，就我个人来看啊，巴尔的这个表态总的来说它是一种比较模糊摇摆的一个态度。如果说我们要简单一点来概括呢，就是我们把支持川普来调查舞弊的这股力量视为是红州，把掩盖舞弊真相的这些力量呢把它视为南州，那么巴尔他的态度就非常近似于一个摇摆州。我们都知道啊，摇摆州它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了，就是因为摇摆州呢它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个巴尔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摇摆州呢？我自己呢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查证，那么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分享讨论一下，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我们都知道巴尔他是律师出身的，在这个布什政府时代呢他就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所以这一次呢是他第二次担任同一个职务了。那么他在本次出任司法部长之前呢，就有曾经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任职。那么这一家律所它的名字呢叫做 Kirkland and Ellis， 我们中文名字翻译过来呢把它叫做凯义律师事务所。那么这家凯义律所呢，它介绍自己啊是一家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它的业务范围呢包括了像这个私募股权啊、并购啊，还有其他公司的交易啊、重组啊等等，就是涉及到众多的领域。那么巴尔呢，他与这个凯义律所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他在就任司法部长以后呢，司法部的好几个关键位置的人选都是来自于这家凯义律所，或者是来自于凯义的合伙人。那么就在巴尔任职于这家律所的期间呢，这家律师事务所他们参与完成了一桩商业并购案，这个收购方呢就是那家 Staples Street Capital， 也就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有提到的那家 SSC 公司，而他们收购的对象呢不是别的，就是这个 Dominion 投票系统公司。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无法来确认巴尔本人他是否与这次收购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呢这些信息啊他的确带给我们一个疑问，就是川普总统他得到的究竟是哪一个巴尔呢？是那个归属参与这个收购了 Dominion 业务的凯义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巴尔律师呢，还是说是得到了一个就任时宣誓要来维护美国宪法的这个巴尔司法部长呢？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目前暂时看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很多事态呢可能还要看下一步如何演变才会有一个清楚的结论。不过呢，这并不妨碍朋友们自己去得出你们各自的结论，当然我也非常欢迎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进行讨论了。好的，下面我们要简要的更新一下就是最新的法律战的进展，然后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CNN 的这个录音事件，这个可以说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了。首先呢是在宾州，就是如同我们事前判断的那样，宾州呢它一直都是处于此次法律战的关键位置。那么就在昨天啊，宾州的共和党议员这个麦克凯利等人呢，他们对邮寄投票的这个立法就提出了质疑，已经成功的上诉到了最高法院。好的，这一次的上诉呢，我们看到他们选取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这个上诉没有直接的要求最高法院对选举的结果来进行裁决，而是要求大法官对宾州最高法院是否有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裁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在此前其实有提到过的，就是宾州最高法院呢，他们是越权允许延迟三天的这个邮寄选票也要被计算的，但是这个是侵犯了立法机构的违宪行为，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判决可以说是难度不高的，因为事实并不复杂，而且呢它不直接的涉及到选举的结果， 但是呢，它最终会影响到选票的计算。而且呢，还有一个更加有利的情况是，负责本次上诉的最高法的大法官呢，就是此前下令将延迟选票与合法选票要分开来保存的那个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而在宾州呢，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是，美国的律师团体叫做托马斯·摩尔的，就是这个协会呢，他们在昨天啊是首度引述 USPS 的这个司机证人，就是美国邮政啊，有大概28万张的选票从纽约的长岛跨州被运送到了宾州的南开斯特市。那么至于密西根州的情况呢，他们是在昨天举行了参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有多位证人就是证实了该州存在着大规模的选举的舞弊。而最令人震惊的证词显示呢，有一批拜登的选票是被反复的扫描计数了8到10次，而且呢，有证人表示他们在底特律的那个 TLC 计票中心啊待了27个小时，但是却没有看到一张投给川普的选票。更邪门的是啊，这些选票啊看上去就像是同一张纸的复印件，全部都是投给拜登的，没有一张投给川普，而且呢没有一个是注册选民，就连选票的姓名、住址等等都得用手工去输入，生日呢全部都是2020年1月1日。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在亚利桑那州，就是马里科帕县的有一名法官呢，他们裁定该州的共和党人可以检查邮寄选票的邮信封的这个抽样样本，以便于查出在该州的大选计票过程之中是否出现了违规的现象。最后呢，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呢，是川普的法律团队也在昨天呢向该州的最高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该州大量的缺席选票被非法的计入，总计的数量大概有22万张。好的，在我们刚才所说啊，就是昨天这一大堆可以说是纷繁复杂的信息之中呢，对拜登一伙来说，其实我认为打击最大的恐怕是莫过于 CNN 的这个录音事件。这个事件的过程它很简单，但是它的效果呢却可以说是爆炸性的。至少拥有10年卧底调查历史的一家美国的民间调查组织叫做 Project Veritas， 他的这个负责人呢名字叫做奥基夫的，他在昨天就公开的表示说，他们录制了 CNN 每天早晨9点钟的那个主管电话会议的内容，从即日起呢他们就要陆续的全面对外公布出来。而且非常令人震撼的是，他们录制的这些音频啊连续持续了2个多月，以至于 CNN 的这个总裁叫做扎克的，他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失控大爆这个 F 开头的那个粗口的词汇，大声的咆哮说，那个该死的奥基夫怎么弄到了我们的电话会议呢，而且还有2个月。那么根据奥基夫的说法呢，这批录音呢他们是完整的披露了 CNN 如何对川普阵营来进行舆论打压的策略。在他公布的第一个录音中呢， CNN 的高级编辑和总裁就是正在商量如何来逼迫川普下台的一些具体措施，其中有两个人在讨论中呢还把这个双子塔在911中被炸毁的这个例子与川普拒绝承认败选来相提并论。就像我们在昨天刚刚谈到的一个分析啊，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的来自民间的力量站出来支持川普来揭露真相，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了，高手在民间呢它并不是一句空话。 CNN 的这个内部编辑会的录音被曝光呢，之所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因为从目前曝光的这个录音内容来看呢，CNN 呢已经表现出来听命于民主党安排的明显的迹象了。 CNN 的这个特别通讯员叫做杰米·甘格尔的，他不止一次的提到说，他们一方希望要怎么怎么做，或者是不希望要怎么怎么做，因此我们就应当要如何如何去应对。这里的他们呢所指是谁呢，我想是并不难判断的。这个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媒体的党派化，我想这一点呢在后续披露的这些录音中呢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来证实的， 我们可能会看到啊 ，CNN 与民主党的这种勾结配合的程度，可能要远远超越一般人的想象。那么这个事件呢，它对 CNN 的信誉当然是一次重创了。尽管 CNN 的名声呢，它本身其实已经很糟糕了，但是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的这种会议录音来揭示出 CNN 是毫无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呢，这个还是会刷新很多人对 CNN 的观感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对整个左媒的声誉其实它同样是一次打击，因为这一次啊，左媒对大选的报道出现了非常罕见的一种协调一致的立场，就是他们形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了。CNN 呢，只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如果说 CNN 的报道它的立场是已经被民主党所控制了，那么大众自然也就会认为其他的左媒也都是大同小异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一次的爆料事件呢，可以说是美国民间团体突破左媒的新闻封锁的第一个系统的行为。CNN 呢，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啊，对这样的一个卧底调查是毫无察觉，结果是一夜之间就被人撕毁所有的伪装，那么它势必对其他的左媒会形成一种强烈的震慑的效应，也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人在用实际行动在对抗美式党媒的一个例子了，而且它也不排除会引发其他的各路高手一种效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揭穿左媒的谎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左媒一手遮天的那个最黑暗的时期呢，它可能已经很快就要过去了。除了坚持真相和正义的这些媒体，他们会越来越强大之外呢，来自于民间的反抗，它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从被动的抵制假新闻到主动的揭穿假新闻的这样一个转变。好的，在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简要的说一说今天鲍威尔和林伍德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么这一次发布会呢，并没有透露太多大家期望中的那些猛料了，就是我想真正关键的东西呢，它都已经是写在诉状里面，或者是准备着拿上法庭去呈现了，能够公开的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内容了。只不过呢，这次发布会呢，还是有几个值得我们留意的看点。第一呢，是林伍德他有多次点了中共的名，也点了索罗斯的名字，明确的说他们惹错了人了。他说 Dominion 使用的这个计票软件 75% 都是中共所拥有的。这个数字啊，可以说有一点超出我们此前对中共因素的这个了解。第二呢，是鲍威尔他就指出来说，不只是 Dominion 公司，其他公司使用的这个计票软件，它的那个 DNA 呢，它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种算法它其实是覆盖了全美的。他同时质疑像 CIA 啊、FBI 啊这些机构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第三呢，鲍威尔他们有追踪使用这个 Dominion 系统的这些金钱的源头，发现这个源头是在中国，而且这个系统中啊也被证明是有后门存在的。那么他们呢都会把这些证据要提交给司法部，只不过目前呢他们还在进行收集整理之中。他说他的团队是非常的繁忙，忙到了以至于他自己开设的那个捐款的网站他都来不及去打理。那么第四一点呢，是那个福林将军意外的出现在了发布会的现场，而且呢，鲍威尔就明确的说，是福林将军的网络士兵给了我们很多的真相。这个说法呀，它其实从侧面证实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猜想，就是福林将军呢，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德国服务器的数据分析团队的负责人，他掌握着第一手的最关键的证据。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啊，鲍威尔他虽然公开的说，由于乔治亚州呢已经有销毁的证据了，已经无法去计算真正的合法选票有多少了，但是呢，他和林伍德依然是表现出来信心十足的样子，反复的强调说，拜登永远都不可能进入到椭圆形的办公室。总之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次发布会的情况，与其说它是一次发布会， 不如说它更像是一次开战前的誓师动员大会。鲍威尔呢，无疑就是作战的主将了，林伍德呢，感觉是负责策应的，而福林将军呢，只是低调的来自于政府方面的支援的力量。因为毕竟呢，这是鲍威尔他们以个人的名义发起的诉讼。尽管这个等待的时间有点长，但是呢，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后面更为精彩的情节了。最后呢，我还是要再啰嗦一下，再次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因为现在呢，社群媒体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可能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所以呢，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都去点击那个留言中的链接来留下你的 email， 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就提供给您。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